无敌将金刀杨业和神力金刚大鹏翼疆场见面，两人是英雄爱英雄，猩猩惜猩猩，怎奈对立仇敌还得交战。俩人言罢多时，杨业首先举起金刀奔着大鹏翼劈了下来。大鹏翼想，就问杨业威名，今天我试试这老头子有多大力气，手中大刀横担铁门栓往上一举，还开啪，两杆兵刃碰在一起像电光石火一样，把刀崩出去，他两匹马各自倒退十几步。大鹏翼坐在马上稳如泰山，杨业在马上晃了三晃，吁呀，好蛮力呀、啊！大鹏翼比我的力气大呀。嗯，此人够北国第一条好汉，我大宋朝还没这么个呢，没把我震吐血，就算我不含糊，看来真得小心。大鹏翼呢，也非常佩服杨业。怎么？大鹏翼只要到疆场一个照面，和谁的兵刃相碰，对方的兵刃准得出手。能接他这一招的，那只有一个人，谁？韩德让。再就是这杨老头，嘿，好大劲儿！再来，他像雄狮一样，呜的冲过去。杨业不和他硬碰了，来个一桥破千斤，躲躲闪闪交战。别忘了，姜是老的辣，沟通白子长。杨业年过半百的人，久经沙场，经验阅历都比大鹏翼强。两个人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好一场恶战。杨业这口刀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，夺人耳目，透人肝胆，古一身皆惊啊！他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，刀刀有力，刀刀下得牢，是勇猛异常。那大鹏翼越打越猛，越战越强，有失为赠。大鹏翼英雄汉，掌中大刀千万遍，离手连肩带砍背，燕子抄水上下翻，刀头之下似闪电，刀左连心点点点。大鹏展翅逍遥破，凤凰斗翎刺孔穿，孔雀开屏磨秋刃，仙人解带拦腰斩，哗楞楞刀盘响亮，刷刷刷寒光片片，惊人魂破人胆，稍不留神活命难。这两个人这一打呀，两旁边的将官都开眼了，杨家兵擂鼓助威，大辽军卒也抖擞威风，呐喊声惊天动地，是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无光辉，战了一个时辰两个钟头未分胜败。杨业想，我是凭经验和他打，想赢他不易，多亏我儿子杨彦昭事先有所准备，不然今天我非栽在他手不可。大鹏翼打得高兴，出事以来没封印过敌手，除个韩德让，就得说老杨头，他要年轻个十年二十年的，我还打不过他呢。好，这边打得天翻地覆，可苦了扔在山沟外的两千多人呢，里边厮杀，外边也杀呀。当时大辽国兵将死伤一半，这是一个地方两个战场。站在金都山高处的辽将花牙见大鹏翼已被包围，急得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告诉马背何万通：二位将军看着没有，杨家大旗若隐若现，说明杨无敌来，我们再不解救大将军，恐怕他性命难保。何万通说：花将军，杨无敌厉害呀，如果大将军都不是对手，我们出去也白给呀。怎么，你们见死不救？如果这样，我奏明太后。可是我们要是离开山口，山口丢了怎么办？我不管那些，我要出征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哎，小心点，我们也帮忙助阵。花牙出去了，何万通马背也拨出一万人出去营救大鹏翼，怎奈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呢？别忘了杨业善会用兵，还有田重进，田重进既为元帅不白给， 当时派人截杀，把他们几个人分别打了包围。京四谭彦美挡住马背，曹元福等人迎战何万通，花阳已被另两员将给围住了，谁也救不了谁了。但是大鹏已经赶到自那边来人了，他倍增勇气，刀法是越来越快，杨业显得手忙脚乱，渐渐后退，大鹏毅步步相逼。如果何万通马背和大鹏毅能够到一起就好办了，怎奈中间被宋军隔着过不去、啊、大鹏毅一看杨业要走，那哪行啊，这老头太好了，我得把他抓住，叫他保大辽，我天天和在一起比武，不然的话抓住他在太后面前也立下盖世奇功。哎，杨老头别走。杨业说，大将军，老朽不是对手，拜真去也。虚晃一刀，一拨战马，马奥修扫了一下战马，进入丛林，绕了两个弯，哎，进树林子了，哈哈，那你也不能走啊，我得追呀、啊。他随着后边跟着马蹄声音追两圈，杨业踪迹不见。他骑战马从树林边上过来了，前面是个开阔地带，他正在东张西望找人之际，突然有人高喊，大鹏，你死在眼前还不下马受俘。嗯，谁说话？有啥呀？他顺声音扭头一瞧，哟，在树下站着一员年轻将官，这员将官有尺开外身材，细腰大背，双肩暴龙，银盔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剑眉入鬓，阔目有神，鼻直口方，怒冲冲，手扶肋下宝剑，正看着他呢。呀呵，小白脸啊，我说你是什么人？大鹏毅，我乃威震辽邦的常胜将军杨彦昭师爷。嗯，你就是杨业的儿子杨彦昭？不错。大鹏毅仔细打量，将杨彦昭未乘战马，没有拿枪，赤手空拳。哎，嗯，我有耳闻呐、啊。好吧，你上马轻枪过来吧，我和你比试比试，倒看看杨家父子有何绝招。哼，大鹏毅，你乃义勇之夫，不足为道，杀鸡也用宰牛刀。哎呀，说我狂，你比我还狂啊！啊，你气死我也！是你砍刀。大鹏毅纵马奔驰过来，抡刀就砍。当他冲着杨彦昭刀一举，往前一纵身之际，只见脚下一软，呼隆一声，连人带马落入陷坑之中。杨彦昭啊，脚尖点地，噌，身子早已闪到一旁。这个陷坑啊，底下是竹桩啊，当时把马都扎烂了，大鹏也受伤，没容他挣扎呢。噗，石灰面一起来，眼睛也迷了。他扔了刀，擦眼睛之际，呼啦，树林中出来无数宋军小校，个个手拿挠钩套索，唰啦往里一扎。抓住了大鹏毅，把往上一带，来到上边，有人摁住，妈肩头拢二背，把他捆住了，绳子都手指的粗，捆了七八道，捆个牢牢的，结结实实。大鹏毅不服，一边挣扎一边喊：“杨延昭，你不算英雄，有本事真刀真枪和我打，你算什么能耐？”杨延昭过来微微笑，大鹏毅，自古兵不厌诈，生擒活捉你大鹏毅才是真的，留下力气我去收拾马背何万通，来了，把他押到阵前。就这样，大鹏毅被杨业父子押到两军阵前。此时杨业杨彦昭父子二人上马牵兵刃到疆场，一看呢，马背何万通还在那打呢。杨彦昭高喊：“马背何万通，大鹏已经被擒，你们还敢交战吗？”俩撤兵人一看都吓傻了， 快跑吧！雪马想要回去，杨业父子怎么能放他二人逃回山口，双双上前接杀。那金四也从后背杀来，马背和万峰方寸已乱，没有几个回合全都受伤被俘。剩下这些个辽兵啊，见主将被擒，群龙无首，纷纷投降。战场胜败就这么快，辽国三万大军转眼之间土崩瓦解。田崇进令其一指，宋军乘胜追击，直击军都山。来到山口，花牙这三千人呢，已经死了一半了。花牙身受多处伤啊，一看三位主将被擒，自己没希望，又不甘心被俘，下马磕头：“太后啊，末将未能守住山口，有负大辽，如今只有一死尽忠。”说罢将刀一横，切断咽喉，花牙自尽了。就这样，军都山被宋军占领。这消息很快有人报告契丹元帅斜轸，斜轸派人骑快马报告萧太后。萧太后的临时行宫应战扎在陀螺口附近的崇山，这阵他正在烽火台上和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商量这仗怎么打。传旨官报信：大鹏毅、马背和万通被俘，花牙为国尽忠自尽了，三万人马全军覆没。萧太后得了消息，几乎疼得昏过去。大鹏毅是他爱将，那是国宝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这一仗就连伤四员将，能不痛心吗？那还不说，军都山是咽喉要地，如今丢失等于把燕云十六州丢了一半儿。半天才缓过气儿来，他忙问：“是谁把大鹏毅抓去的？”禀太后：“是杨业和杨彦昭。”“哦，又是他们。好，传令三军赶奔军都山，哀家亲自会会杨家父子，我就不信他们有三头六臂。”遵旨。传旨官刚要走，韩德让说：“且慢，太后不可意气用事啊！西路战场宋军兵力不算太多，你派斜轸带大兵拒敌，足以对付潘美、田崇进和杨家父子，而中路才是宋军主力，太后应该坐镇中路，危险时方可东西策应，我们不能出兵啊。”这萧太后想也对呀，我去有什么用？我能亲自上战场吗？那好，叫斜轸星夜兼程夺回军都山，救回大鹏毅。太后不可。怎么，你还不同意？回太后，斜轸乃帅才，智勇双全，自会啊看战场形势，审时度势，相机决定进攻和防守。如果太后强令进攻，他伪心强劲，万一失败反为不美。哎呦，难道眼睁睁看着大鹏毅身陷宋营就不管吗？太后爱将之心可以理解，但总不能为一个人影响大局呀。那么怎么办？我想也抓一名宋方大将，可以走马换回大鹏毅。那得抓谁呢？就这阵探马来报：“启禀太后，小人侦探确实，大鹏毅负重伤，被擒之后不肯接受治疗，愿以绝食殉国。”
啊，大鹏毅他死了？
是。韩德让说：“君主，那马背何万通怎么样？大鹏一死，二位将军痛不欲生，大骂不止，已被田崇进所杀。好，下去吧。”报：“杨业配合田崇进人马夺取军都山口之后，又兵往北进，如今已犯灵丘。” 杨艳，杨艳昭，我的四员将死在你们手里了，哀家与你们势不两立。萧太后疼见官啊，泪水不止啊，哭罢多时，告诉手下人准备三除祭礼。大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他下了烽火台，回到应寨，在大寨里准备了整猪整羊整牛。三除祭礼准备完了，狄烈妈都上前施礼：“太后，您是祭山还是祭天？”“哼，把皇上请来。”时间不大，16岁的圣宗小皇上出来了，手里拿着笔，干嘛？正在作诗呢。是他母亲布置功课，萧太后对儿子很严，他一刻不敢偷懒。新写的诗稿递过去，萧太后看了看，没说什么，挺满意。随后领着儿子来到了祭礼前，萧太后亲自执笔，大家看着，以为啊给皇上批改诗作呢，哪知道萧太后竟然写下已故将官大鹏毅、马费、何万通、花牙之灵位，把这灵牌都摆好了，供上三除祭礼，又满斗焚香。萧太后满脸悲痛：“众位亲家，自宋兵入寇，我国边将降者太多，战者太少，大鹏毅四将拼命血战，誓死报国，实为罕见。倘我契丹兵将都如这四个人，宋军又何足惧哉？为表英烈忠魂，哀家的亲自设计，以为四将在天之灵。”在场南北朝大臣感动的流下眼泪呀、啊，因为当朝国母领着皇上的大臣给这四名小将官拜祭，实属罕见呐、啊！大家无不感激涕零啊！韩德让明白萧太后的意思，是鼓舞大家士气，奋勇杀敌。大家齐说：“誓与宋军血战到底，为四将报仇雪恨。”萧太后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又命皇上将元老重臣一一扶起，再对重臣侃侃陈词：“众位大臣，只要我国臣民像大鹏毅四将一样血战，定能挫败宋军，保住我国江山。太后，契丹必胜，宋军必败，和宋军血战到底。”一个个纷纷要求到前线杀敌。萧太后把群臣的斗志调动起来了，可他呀不急于决战。为什么？他明白要打准备，杨业父子谁能战呢？怎么办呢？他派传旨官告诉协诊和修哥，只需守城，不许出征。回头再说契丹国大元帅耶律休哥奉萧太后之命，带10万大军来到幽州。他队伍到这的任务是保护幽州，抵抗来犯的宋军。这么多人马不敢在城里停留，怕骚扰百姓，穿城而过，在城南5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，攻打幽州的宋军主帅谁呢？叫曹彬，他也带10万人从汴梁出发，一路上抢关夺寨，来势凶猛，很快到在涿州。因为知道休哥兵马在幽州外扎下雷营，不能再往前进，就在涿州下扎下本营，两下相距啊200里。曹彬每天派人讨敌要阵，休哥呢不出战。为什么？萧太后传旨意不让休哥出征，避其锋芒，耐等战机。休哥的防御工事修得十分坚固，兵强马壮，打不下来。宋军呢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就这样坚持好长时间。休哥有点着急，他见太后不让出战，心想：我们这10万人每天耗多少粮饷？太后不让出征，是不让我们正面交锋。我和副元帅萧达礼商量商量，让他带1000精兵人衔美马去陵，深入敌后去劫宋军的粮道，要将他们军粮烧掉，曹彬人马没有吃的，不打自灭。可萧达礼一商量，萧达礼也同意， 天黑之后披挂整齐，带一千人开开后营门，在营外等候。他们刚要出征啊，大帅休哥骑马追来了：“萧将军，你不能去，快带人回去睡觉。”“
怎么了？你怕太后知道怪罪下来？这么办，咱们先斩后奏，我带兵走了，你去报信，太后也知道了，我也走远了，等我回来立了功，太后也就不怪罪了。”“
不是不是，修哥说是我考虑不周啊，忘告诉你了，敌军粮道在哪儿，你深入宋国腹地，到哪儿埋伏，上哪儿劫粮啊，上哪儿住啊。”“
哎，
呵
呵呵，对呀，我也没合计，我忘问了，宋军从开封到涿州有几条运粮道路？”“
嗯，据我所知有三条，两条旱路，一条水路，谁知道他走哪条啊。”“
哎，甭管哪条，咱们埋伏在一条上，也许碰巧遇上。”“
啊，撞大运呐、啊，那可不行，弄不好我这一千人白搭了。”“
怎么办？
我抓几个宋兵问一问，问明白再去埋伏。”修哥连连摇头：“运粮路线非常保密，别说当兵的，一般战将都不知道，再说你要动手抓人就容易暴露，一旦暴露，那是在人家国内啊，你们跑不了，藏不住这一千人，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我可不让去。”“
那我白张罗了。”
萧达凛不服气，就在这阵儿，远处暗哨气喘吁吁跑过来：“
丁大帅，在我后营门方向来了一支队伍，有一百多人，奔我连营而来。”
修哥一愣：“奇怪，哪的兵将？”“
回大帅，天太黑看不清，他们跑得太快了。”“
哎呀，是宋兵，宋兵怎么能绕到我后营呢？想偷袭？”
萧达凛说：“甭管那些，我带一千人杀过去，杀他人仰马翻。”说着上马轻兵器就要走。
修哥说：“慢着，别着急，不可莽撞，夜间看不清，敌情不明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以免中敌人奸计。咱们到外边看看。”弓箭手伺候，调来一百名弓箭手在营门外哗卧倒了，张弓搭箭守住营门。萧达凛和修哥也到营门这往远处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影影绰绰的，对面无数坐骑飞奔而来，其中有一匹马跑得最快，翻踢亮掌，蹄跳跑嚎，马跑一条线，马肚子快贴地皮了，马上坐人伏在马鞍子上，很快要到营门了。萧达凛着急了：“
哎呀，敌军胆子太大了，单人独骑敢闯连营，我先射他一箭。”
修哥说：“不要射。”他话还没说完呢，萧达凛的手太快了，嗖，射出一箭，也不知道射中没中，那匹马还继续往前跑。来到营门口，突然马背上之人高喊：“守门将校听着，快叫你们元帅耶律休哥前来回话。”休哥明白，方才萧达凛射那支箭根本没射中，方才那个人使个邓里藏身的马术躲过一箭，借灯光恍恍惚惚看清了，马上之人是辽将打扮。“
你是什么人，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乃太后驾前护卫太保呼达师爷，快叫你们元帅耶律休哥回话。”“
哦，休哥听清了，呼达呀，他怎么上这儿了？”“
哎呀，呼达将军，我就是耶律休哥，你银夜领兵至此为了何事？”“
元帅休要多问，快开营门接驾。”“
嗯，休哥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接驾？接什么驾？”“
太后驾到，你等敢无礼
啊？”“太后？哎呦，休哥奇怪，太后怎么到这儿了？”正这时，远处人马越来越近，在群臣的簇拥下，当中是金丝骆驼拉的车，萧太后亲临前线，运筹帷幄，绝粮计，辅佐军都山。